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5回。以行力谨慎和神识全开的情况下，自然没有让那中姓老者发现他们的踪迹，而是依仗神识强大，神不知鬼不觉的远远的用神识扫了一眼。行力清楚的感应到那上古禁制的灵气波动并不太强，看来顶多只能纠缠住鬼灵门之人一段时间而已，无法真正困住有元婴中期修为的中姓老者多久的。不过这一点点时间的耽搁，对韩立来说却是难得的好机会，足够趁此甩开他们了。韩立驾驭御风车，心中一横，冒险偏移了原来的路线，兜了一个大圈子。没有多久啊，绕过了途中的数道空间裂缝，韩立终于将鬼灵门等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并带着紫灵接近了一片翠绿欲滴的山脉。见到这个山脉呀，韩立神念一动，御风车缓缓的停了下来。不错，就是这里。哎，你看那座酷似飞鸟的山峰，是那标记没错的。紫灵一眼就认出了山脉群峰中的一座貌似大鸟的山峰，有些兴奋地说道，同时呢情不自禁地望了韩立一眼。说实话，先前紫灵虽然说的是什么信心十足，似乎呢对韩立十分放心的样子，但是真看到韩立将御风车驱使的风驰电掣，他的心啊一直在嗓子眼滴落着。可是没有想到啊，韩立带领下的路线竟真的安全至极，而且把空间裂缝全都避开了，就连上古禁制也没有触发一个，一口气飞到了这儿。紫灵自然不知道，韩立此时同样心中是暗叫侥幸啊。若说空间裂缝的避开是他的明清灵眼的神效，但是刚才偏离路线之后竟没有触发什么隐秘的上古禁制，那倒是他的运气不错呀。韩立心中如此想着，脸上可不露声色呀，现在呢只是双目微眯的瞧着远处的那座奇特的山峰，一句话也不说。飞鸟嘴部所指的方向应该是最后一个标记所在的位置才对。韩兄，我们还不出发吗？要不我们毁掉此山峰再走。紫灵等了一会儿，见着韩立沉吟不动的样子，有些焦急的建议道，仗着预检上所说，最后一处标记应该是在沙漠之地，而且距离此山峰应该在千里之内，没有错吧？韩立忽然问道。
不错呀，韩兄的意思是？
紫灵略有所悟。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处理掉这个山峰的话，对方只要看见新被毁坏的此峰，自然知道这里就是下个标记所在，而最后一个标记之处又是沙漠地带，如此显眼的地方，他们只要多花一些时间就能在附近寻来的。就和我们一路寻到此地的道理是一样的，唯一可以多拖延一些时间的办法，我看还是布置下一个幻阵遮住这个山峰，看看能否迷惑住对方，让鬼灵门修士错过此处标记。韩立冷静地说道。
韩兄虽说有些道理，但是如此大的一座山，用哪种幻阵才能遮住整座山头呢？并且还能瞒过元婴修士的神识，道友莫非还兼修幻术？
紫灵有些惊疑不定地问道。幻术我也并不精通，但有人精通啊。韩立一笑之后平静地说道。随后呢，韩立一抖袖袍，一道白光从袖子飞射而出，
落到地上时耀目狂闪之后，一名婀娜艳美的白衣少妇在灵光中显露了出来。
参见主人。
此女呢冲韩立一鞠躬，正是银月。
她是谁？
紫菱一见银月大吃了一惊，不禁失声叫了起来。
哦，这是银月，姑且算是我的一名下人吧。
银月，你有办法短时间内布下幻阵遮住那座山峰吗？韩立轻描淡写的稍微解释一句，就指了指不远处的山峰，问起了幻阵之事。
若是有主人的几套幻阵布阵器具，再加上我的幻术相符，施法遮住此山倒也并非不可能之事，但是这幻阵效力能否一定瞒过元婴期修士的神识，我可就没有把握了。而且我的幻术毕竟不是法阵禁制，只能存在两天的时间，到时候就会自行溃散掉的。
银月恭敬地说道。好，你就放手去做吧，能做到何种程度就做到何种程度吧。两天的时间，足够用了。
韩立略微思量了一下，就拿定了主意，然后一拍腰间储物袋，两套布阵器具闪着各色灵光就出现在了手中。韩立呢，随手递给了少妇。
是主人。
银月接过了布阵器具，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个时候，韩立看了看不远的飞鸟山峰，眼中是冷光一闪呐。突然两手一搓，再单手一扬，一道十余丈的青色剑气蛟龙般的从手掌间激射而出，围着山峰绕了一圈之后，又长鸣一声飞射而回，一下子没入韩立身上，不见了踪影。而那座飞鸟状的山峰突然一阵嗡鸣声传来，只见此山峰的鸟首双翅处转眼之间溃散倒塌了下来，此山峰一下子变得和普通山峰似乎没有两样了。
紫菱这个时候看得有些两眼发直啊，他虽然说知道韩立现在的神通根本不是他这么一名结丹修士能够猜到的，但根本法宝未出，仅仅单凭剑气啊，就能凭空有如此大的威力，真的把此女实在是吓了一大跳啊。
以前虽然常听人说韩立这位新晋的元婴修士如何如何了得，几乎是三大修士以下的存在，但是紫菱其实一直啊都有些不太相信的。毕竟这韩立以前是和他一样的结丹修士，这才进阶元婴多久啊，竟然立刻可以有如此大的名声，实在是让紫菱难以置信的。他原先以为韩立啊多半是采用了什么偷机取巧的办法，才侥幸的闯出了如此大的名声。就在紫菱暗自心惊之余，银月呢则已经捧着两套布阵器具飞至了几乎被切去了一小半的山峰，开始布置起法阵。
银月的动作那叫一个快啊，一顿饭的功夫则将两套幻阵布置完毕，顿时一阵阵的白色山雾缓缓升起，将那座山峰的大半都给遮住了，只有峰顶部分还是裸露在外的模样。而做完这一切的银月则忽然化为一团银光，飞升至了山峰顶部的空中，接着冲着下面的山头突然一张口，大片的粉红色雾气从口中涌出，这些粉雾一脱口立刻无影无踪起来，银月口中仍然喷涌不停。没过多久啊，惊人的一幕出现了，整座山峰附近突然一阵的扭曲变形，山峰一下子凭空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取而代之的在原地则出现了一片片茂密的树林。韩立见此啊，满意的点了点头。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知相隔多少万里的数百丈地下厅堂中，南陇侯和鲁卫英正盘膝坐在厅堂的一角，指挥着自己法宝猛攻那已缩成薄薄的一层却更加耀眼刺目的金色光照。光照上的佛文这个时候由开始时的豆粒大小，已经变成了如今的拳头般大小的银色符文，在照壁表面是流转不停，显得肃然异常。在金罩外，一道白的风龙和一道金色的金鸿，两道蓝色兵蟒，一只碧绿色的巨环，正在不停地攻击着光照表面，每一下攻击都让着光照微微的一颤，灵光乱闪呐。南陇侯和鲁姓老者的脸色此刻有些苍白呀，一丝血色都没有。这也难怪呀，就是谁日夜不停地消耗法力，不惜透支精元来催使法宝，哼，都会变成这个模样。早已在心中大骂这小须弥金刚阵变态的两个人，为了攻破这佛宗法阵，不可谓不拼命了。如今虽然说两个人都有些元气大损，但是这金刚罩也到了油尽灯枯之时啊，明显的随时都可能被攻破这最后的一层，这让心中暗暗叫苦不迭的两个人总算能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在轰隆隆的攻击爆裂声中，又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啊，随即老者惊喜至极的声音也大声的传来，破了，攻破了，总算没白费二人如此一番心血呀！只见原本盘膝坐着的老者一下子站了起来，一脸狂喜的叫道，对面供桌附近阻碍了他们近两天的金色光照此刻是荡然无存，四周墙壁上微微闪烁的符咒也刹那间消隐不见了。盘坐在另一角的南陇侯看起来这气色是非常的差呀，但是眼睛同样闪过了兴奋异常的神色，他们两个人的目光呢随后不约而同的落在了失去了保护彻底裸露在二人眼中的灵药和元帛等宝物上面。即使这两个人再老奸巨猾，心跳在这一时间呢也骤然加速了起来，对视了一眼，同时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戒备。两个人之间即使往年有过一些交情，在触手可及的重宝前自然早已经是烟消云散了。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老者嘿嘿一笑先开口说道，南陇道友，你我心里在想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啊，老夫修为虽然先前略逊南陇道友一筹，但是南陇道友在木兰草原时大伤元气过一次，如今这修为也算扯平了，这些灵药有如此之多，你我还是不要动其他心思，老老实实的平分的好，省得落个同归于尽的下场啊。陆兄所言极是，本侯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灵药我们平分，宝物呢，哎，我只要那个云帛，其他的东西都归鲁兄，哎，道友意下如何呀？嗯，南陇侯斜瞥了一眼供桌上那惹眼至极的云帛，却如此问道。云帛，好好好，就这样划分吧，老夫如今只想在修为上再进一层，再多长一些寿元，这些身外之物倒不如何看重的。鲁老者脸色微变，但是略一思量之后竟然一口同意了下来。南陇侯先是一愣，但是随即呢心中大喜，原本以为要说服对方放弃此宝会大费一番手脚的，没想到这老者如此轻易的就放手了，
不过出于谨慎，他又仔细地观察了老者数眼。可是鲁卫英脸色平静，丝毫异样之色都没有出现，甚至此时似乎看出了南陇侯的踌躇，忽然又笑了笑说：
怎么，南陇兄莫非改变了主意，打算将此宝让与老夫了？
南陇侯一听这话默然下来，目光闪动了几下，一时没有回答此问。过了一会儿之后，没有看出什么不妥的南陇侯终于打了个哈哈，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问道：
嘿嘿嘿，鲁兄说笑了，既然道友如此说了，那本侯就不客气了，我二人一起动手。你收取袁博上的三件宝物和玉符，我来收取此帛，然后再来平分灵药，你看怎么样啊？
好，就依南陇兄之言。鲁老者一点迟疑都没有，满口答应了下来。南陇侯呢，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即二人几乎同时行动了。老者是袖袍冲供桌上一甩，一片白霞光直接冲三件法器和那几张玉符席卷而去，而南陇侯呢，则小心的一张口，一团金的光团脱口向那袁博射出。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在老者的白色霞光一扫之下，那宝物和玉符丝毫抵抗没有的被从帛上是席卷其内，随后那团金光一下子将那袁博罩在其中，然后包裹着向南陇侯飞去。当袁博轻飘飘的飞入到了南陇侯手中的时候，南陇侯忍不住的露出了欣喜之色，而对面的老者则低手看了看手中的三件宝物，脸上毫无表情。看着手中被盖的一丝缝隙没有的袁博，忽然南陇侯脸上笑容一收，手掌一翻，往袁博盖上是闪电般的一拍，顿时一道黄符一下子贴在他上面。
南陇兄，你这是何意？
陆老者见到此景，脸色一下子大变，不禁惊怒地问道：
何意？陆兄难道真的以为我看不出你的三样宝物和玉符是上古修士用来镇压袁博的法器吗？啊，本人虽然不知道博中到底是何物，但是此袁博绝对是一件顶尖的古宝，里面被禁制的东西肯定也非同小可的。不过嘛，陆兄若是指望本侯会贸然打开此帛，恐怕要大失所望喽。没有十足的把握，本侯可不会做此事的。
此时南陇侯面露诡异之色地说道，同时呢，手掌连拍不停，竟一口气又贴上了五六张颜色各异的符到那袁博之上。
没想到卢某一时谦让了，竟然让南陇兄误会了。不过老夫也不想解释什么。好，我们将灵药分一下，还是就此离开此地吧。虽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卢某并不想在此地久留啊。
鲁老者神色转眼间恢复如常，淡淡地说：
嘿嘿，就依鲁兄之言，那可以增长寿元的天元果我们平分，其余的灵药呢，一人选一样。
南陇侯冷笑一声说道，接着呢，一只手托着袁博，另一只手则毫不客气地向供桌上那几颗天元果虚空抓去。顿时一只尺许大金色光手一下子在供桌上浮现，然后向下一把捞去。陆卫英这个时候脸色一沉呐，也顾不得回复什么，一扬手，一只白色光手同样的在供桌上幻化而出，抓向了天元果一旁的紫色灵芝。噗噗，两声低沉的声音传来，供桌上的天元果和紫色的灵芝绿光一闪，突然之间是溃散模糊起来，两只光手
一把捞了个空。接着这供桌上是霞光大放，所有灵药灵果在光华中就如同气泡一般溃散，不见了踪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06回。